何西阿书第十章哈，我们继续来读哈。第一节，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神越祝福他们，但是他们就越去拜偶像，越离弃神，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那时候以利亚那时候挑战巴利先知的时候，就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心怀恶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要敬拜耶和华，若巴利是神，那你就去敬拜巴利。可是那时候以色列他们好像两个都拜，两个都拜，心怀恶意。那现在神说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虽然那时候以利亚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很快的以色列人还是偏离神，那神要拆毁他们的偶像，拆毁他们的柱像。那第三节，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其实他们是有王的，对不对？那时候以色列国一直都有王，那到了末年的时候呢，那时候王更多，那时候一再的更换，因为前面一个被后面一个篡位了。但实际上他们说他们没有王，没有王，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把这个王放在眼里，这是一个现象。当他们不敬畏神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敬畏这个地上一切的权柄。当一个人如果敬畏神的时候，他就会敬畏这地上的这个权柄。当然了，这个权柄是如果是跟神反对的话呢，那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原则上，当一个人比较敬畏神的时候，他就不会随便去抵挡、去批评或者去攻击这个权柄。所谓权柄，就是说你的老板啊，或者说是你的父母啊，或者是国家的领袖啦、长官啊，这些就叫做权柄 （authority） 这些地上所有的权柄，圣经说都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因着敬畏神的缘故呢，对这个权柄我们也是要有也是尊敬他们，尊敬他们。所以有时候这个权柄虽然是很不像话但是呢，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我们还是尊敬他们。所以大卫就不敢伸手去害扫罗，对不对？虽然扫罗很不像话，但是他知道说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所以这个因为大卫敬畏神的缘故，不是扫罗这个人值得敬畏，而是大卫敬畏神。那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说不敬畏神，所以他们眼中没有这些王的存在所以才会再三的有篡位的事情发生。那当然另外一方面，神也不承认说这些王是他所设立的，对不对？前面有说他说这些王他们以色列人设立这些王，但是神不承认这个是第八章第四节有提到。第八章第四节他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所以他们这个都是自己起来做王那不是说神派先知去高立某一个人做王的一般是这样子。他们就是因为一个不敬畏神的心，所以对于这个地上的这个权柄呢，就是会去攻击去反抗这个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他说王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呢所以他们说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栽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那些人因为常常就是说谎的结果会有一件事情发生。他说这个栽罚或者说是审判就像是苦菜一样滋生在田间的犁沟当中所以今天为什么会这个灾难会临到以色列呢拜偶像是一件他们说谎然后起假誓，这些都是会招来审判的。苦菜这个苦菜，有人说这种苦菜是一种有毒的植物，一种毒草。当初这个苏格拉底就是被强迫要喝这个毒药死的 那喝的那个毒药就是这种毒草做的啊。好了，啊，第五节啊，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伯雅文就是伯特利啊，伯特利的牛犊啊，为什么因着牛犊惊恐呢？因为这个牛犊啊，被带走了啊。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悲哀啊。那这牛犊跑到哪里去？这个荣，他们的这个是他们的荣耀啊。他说：“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哈，为献给亚述王。所以呢，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啊，当初这个神的约柜啊，曾经被掳，对不对？神的约柜在这个以利啊，以利当士师的时候被掳，被掳的时候呢，他的媳妇啊，媳妇那时候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以加伯啊，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那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以加伯，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了啊，荣耀离开以色列，所以当时约柜被掳的时候呢，就表示神这个以色列的荣耀离开了。那现在呢，他们是另外一个东西离开，他们是这个牛犊，他们所拜的这个牛犊呢，被带到亚述去了，当作礼物献给亚述王啊。这个对他们这些拜偶像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辱，对不对？好，他们的荣耀离开了，所以呢，他们就惊恐啊，他们就蒙羞，他们就惭愧啊，被见到牛犊被送到亚述去，就表示说啊，他们的神啊，他们的偶像呢啊，不如亚述的神，不如亚述的偶像啊，所以被送到那边去啊，当做他们的这个收集的这个纪念品啊。好。那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啊，像水上的泡泡一样，这个王都会灭没。好，第八节，伯雅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荆棘和蒺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这个以前他们是最热闹的地方。以前他们都聚集在那边啊，敬拜他们这个牛犊，结果呢，现在那个地方成了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荒凉到一个地步，荆棘跟蒺藜都会长在祭坛上面，那表示说那个地方没有人住了，没有人居住了，人都被掳走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临到这个国家。他说这个灾难会大到一个地步啊，他们会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啊。这个话听起来有点熟悉，
对吗？
因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啊，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妇女在那边为他哀哭啊。那主耶稣说：“不要为我哀哭哈，要为你们自己哀哭哈。”
路加福音23章，
23章30节哈。然后那时候会有大的灾难临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向小山说遮盖我们哈。那是为什么大山倒在我们身上，那我们不死了吗？好像大地震一样，山崩啊，压在我们身上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就是说那个灾难大到一个地步啊，你好像无处可躲，你巴不得那个山倒在你身上，把你藏起来。会有什么样的灾难会让人家害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我不知道，到末世的时候就会，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啊，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这么一段话啊，那时候有这个揭开几个印啊，第六个印揭开的时候呢，也是有灾难临到啊。那时候那这个所有的这个将军富户啊，那些人啊，会像山跟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那是在启示录第6章16节的时候有提到啊。好，那所以这个山倒在我们身上，这个第一次被提到在圣经里面就是何西阿书啊，何西阿书那讲到说那时候的苦难大到一个地步啊，人巴不得找一个地方躲起来藏起来，甚至于宁可山倒在我身上都愿意啊啊。OK， 那他说第9节啦啊，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那里， 现今住基比亚的人以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上次我们有提到基比亚，对不对？基比亚发生什么事啊？就是在四世纪里面
十九章
那么讲到说那时候在基比亚那时候发生了很这个丑恶的事情啊，同性恋的事情，然后这个
暴力轮暴
啊，把一个女子给她轮暴死了啊。后来那个以色列十一个支派来征讨这个基比亚，结果便雅悯支派呢就护短啊，不愿意把基比亚的这个北图交出来，以至于后来就产生了一场大的内战，那个是以色列第一次的内战，可以这么讲啊。十一个支派跟这个便雅悯支派啊对决，结果便雅悯支派居然这个以寡敌众啊，前面打了好几次胜仗，但是到最后终于这个神出面啊，让这个以色列其他十一个支派啊打赢了，打赢了之后几乎把这个便雅悯支派全整个支派啊灭绝尽尽啊。那后来当时他们留下这个几百个人让他们传宗接代啊，所以那个是当时这个基比亚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因为基比亚这件事情，便雅悯啊一下子就被都被削减的几乎快要灭绝啊，一下子元气大伤啊。好，那他说啊，从那件事情之后啊，他说以色列还是犯罪，基比亚的人还是犯罪，他们以为这样的一个灾难不会再临到他们，然后错了。神说，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那很多人在研究说这两样的罪是什么，从上文下文好像看来看去看不到，那有人就有各样的猜测啊。好了，那当一个国家被掳啊，他们所犯的罪啊，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其实我想也是可以说归纳成两类啊。一类是什么？
拜偶像
的罪，没错啊。另外一类呢？
奸淫暴力。
对，社会上道德的堕落啊，好，这个没有行公义啊，这方面的罪。所以一个是向着神的，一个向着人的啊，这两方面的罪。那当然你看后面的话，十二节也有点暗示，应该就这两类，对不对啊？十二节他说，你们要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因为在人间不施行公义，就是跟人之间的罪。那另外一个呢，是拜偶像的，所以他说，现今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啊，所以要寻求耶和华，另外还有栽种公义，所以基本上他两样的罪，我相信一个是灵性上的罪，一个是呢他们的道德上的罪啊，因为这两样的罪，以至于神的愤怒累积，所以他们要被掳啊。好，那第十一节开始，我们要来看这个 PowerPoint 啊。十一节，以法莲是寻粮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啊。好，这里以法莲就是北方支派啊，北国里面最大的一个支派啊，以法莲支派。那他呢这里用母牛犊来形容他。大家记不记得在之前啊，我好像也有提到这个北国啊，也是用牛来形容他的啊，在什么地方啊？第四章啊，第四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说，以色列倔强啊，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啊。好了，这两个地方都用母牛啊来形容北国啊，一个是以法莲，一个以色列。以法莲其实就代表以色列啊。那为什么用母牛呢？用牛呢？啊，因为呢，以法莲支派的这个旗号呢就是牛啊。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神给他们编队啊，编队。那编队呢，大家就围绕着这个啊约这个叫做
会幕，
围绕着会幕安营啊。所以东西南北啊，十二个支派啊，这个三个在东边，三个在西边，三个在南边，三个在北边啊。好，那当然是约瑟支派把它分成两个了啊。那这个利未支派就是围绕着这个会幕。好，那 anyway 总而言之，十二个支派就围绕这个会幕啊。
地位在更里面围绕着会幕，
它是在内围，那 外围有12个支派。好，那 每一个方位啊，四个方位里面每一个方位各有一个带头的啊。那带头的话，他们有个旗，有个旗子啊，旗子上面有他们的旗号啊。以法莲支派上面写的以法莲啊，那这个犹大支派上面写的犹大啊，然后另外还有这个流变支派上面写的流变，另外还有但支派吧啊，这四个支派在那边带头啊。那好，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的哈。这个以法莲支派的上面的符号就是牛啊，就是牛。哎，那为什么要用牛呢？不用羊啊，不用熊啊，不用老虎啊，因为这个在摩西曾经为他们这个发预言啊，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发预言。这个当然是摩西晚年的时候了，但是呢，相信这总是有关系的，神的启示啊。那时候他为这个约瑟这个支派发预言的时候，祝福的时候啊。他这么说，这个申命记33:17，他说啊，他就是约瑟啊，是为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约瑟两个儿子，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本来马拿西是老大，但是后来这个雅各为他们祝福的时候呢，他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让这个小的呢。成为这个长子，所以以法莲就承接了这个长子的这个名分啊。好，那以法莲是万万，马拿西是千千，这好像说这成为这头牛的这个好像是两个角，一个角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但以法莲比马拿西还要更加的强盛啊。好，那所以约瑟支派就是用牛来代表啊，那以法莲是约瑟的长子了啊，所以他就是。这个继承这个牛的这个旗号啊、哦，好，那除了这个牛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支派啊、犹大支派是什么做代表呢？
是
犹大支派是狮子啊、哦，狮子，所以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有说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那是讲到谁啊？讲到耶稣啊、哦，耶稣就是犹大支派犹大的狮子啊、哦，犹大的狮子，因为犹大支派是用狮子做符号的，所以。在雅各也好，在摩西也好，为他们祝福的时候，都有提到犹大支派是像小狮子啊、哦、这个像是这个蹲如公狮，卧如母狮啊、哦，讲用狮子来形容犹大啊、哦。那犹大呢是南国的首领，对不对啊、哦？南国主要就是犹大支派了，另外有一些便雅悯支派的啊、哦。那北国的首领呢就是以法莲啊、哦，好，所以南边是狮子，北方是牛啊。哦，所以用牛来形容以法莲，用牛来形容这个以色列啊，这个是这个原因。好，那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前面形容以色列是说它是像倔强的母牛，但现在又说它是驯良的母牛犊啊，怎么回事啊？到底它是驯良还是倔强啊？这好像是矛盾，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地方呢，驯良的意思呢，原来是讲到 trained 啊 ，trained 受过训练的。它是受过训练的一个母牛犊啊，这个原文里面没有这个良的意思了啊，驯良就是它被驯服的，它是一个被驯服的一个母牛犊啊。母牛犊是什么呢？母牛犊是小的母牛啊，快要长成了啊，快要长成了，就从来没有生过小牛的母牛啊，所以它快要成为一个这个成年的母牛，但是还没有快啊，所以它是一只小牛。那下面这个倔强的母牛呢，是比较成熟的母牛了啊。那所以这个是讲到以色列的两个阶段，前面的那个母牛犊呢，是讲到他幼年的阶段啊。幼年的阶段呢，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子啊。后来这个成长以后呢，变得非常的倔强啊，非常的顽梗悖逆啊，这个是后来长大以后的事情。对啊，所以。神在这个何西阿书也说，他说起初看以色列很好啊，他本来是怎么样啊、哦？他本来是茂盛的葡萄树啊，后来呢，哦，越来越走偏啊、哦，好，所以到后来变成倔强的母牛啊、哦。好，刚开始他是驯良的母牛犊，他喜爱踹骨啊，喜爱踹骨。什么叫做母牛犊喜爱踹骨啊？踹骨。那所以我们要讲到一下这个关于他们以色列人啊，他们这个农作啊、哦，关于这个稻子麦子哈、哦，他们的 这个五谷收成之后啊，他们中间会有个过程要打谷啊，把这个谷子啊，把这个让它的麦粒跟它的麦秸呢要分开来啊，所以要去打谷。那这个打这个谷子啊，有三个方法啊，有三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用镰夹来打这个少量的谷物啊，镰夹是一种好像双节棍一样的东西，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这是用人工打的。那第二个是用牲口拖拉这个打谷锹啊，打谷锹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那这个可以处理的量就比较大啊。那第三个是最原始的啊，就是让牲口呢直接在这个层层的这个禾架上面践踏啊，让它在上面踩，这个叫踹谷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种这个叫镰夹啊，就是用人工来打的啊，把这个禾架呢铺在地上啊，然后这个双节棍那边打到后来呢，这个谷子跟啊那个麦秸啊就分开来了。在圣经上面有例子，基甸啊跟路德啊，他们都曾经这样打谷子啊，打这些麦子，打这些谷子啊。好，那这个是量比较少的时候用这个还可以，量一多的话就不行了啊。那这个是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用这个打谷锹啊，打谷锹。所以是有前面有牛啦或者马啦齁，这边拖拉的这个锹齁，人有时候是站在上面，有的是坐在上面齁。好，那这个打谷锹的这个下面呢有很多这个碎石或者金属齁，很尖锐的东西。所以当这个打谷锹从这个啊谷子这些庄稼上面就是拉过去之后啊，拖过去之后，它底下那个就会被切成好几段齁，好几段。然后那些谷子呢跟这个麦秸呢都会分开来啊，好，所以这个是第二种方式。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踹谷啊，这个以法莲啊，好像这个母牛犊喜爱踹谷，那就是把这个牛啊直接都赶在上面去，他们在上面直接踩啊，踩到后来呢就分开来了啊。所以这个是最原始的，但是也有今天的阿拉伯人呢、啊，他们有说哦，这其实这个是一种最好的这个打谷的方式啊，哎，是这样子。好，那摩西啊曾经在律法里面有规定，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呢不可以拢住它的嘴啊、哦、左边这个牛呢，它这个嘴巴被拢住了啊、哦、弄一个东西给它啊、这个、
是外邦人养的牛会这样。
哎，以色列人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啊、哦、不可以这样做的啊、哦、那所以为什么要把它拢住呢？怕它吃那些稻谷啊、哦、吃那些麦子啦什么啊，还有那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是有人在这边也是在那边打鼓啊，打鼓后面有一个这个打鼓锹啊。那你看到这两头牛啊，前面啊都被拢上嘴啊，都被拢上嘴，因为不让他们吃啊，不让他们吃啊啊。那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是不会把它拢上嘴的，所以就像这个啊，这个是踹鼓啊，踹鼓这个是印度啦啊，印度比较尊敬牛，他们甚至把牛当神来拜啊、哦，所以他们不敢，
满街都是牛，
他们不敢把这个牛拢上嘴啊、哦，所以他们踹骨的时候也让他能够吃，你看那个牛啊很高兴啊、哦，一面踹骨一面吃啊、哦，吃得很高兴。所以神说以法莲呢是驯良的母牛犊，他们有受过训练啊、哦，然后上去给他在这个这上面这个禾架上面这样踩，他们很会啊。哦，那一面踩呢还可以一面吃啊，所以很高兴，他们喜爱踹谷啊。好，但是现在神要怎么样，他说我却要将恶啊加在他们肥美的景象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啊。 OK， 所以现在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工作了，现在不是踹谷了啊，踹谷也是一项工作，但是很轻松，现在是要他们来耕田了。那耕田的话要加上这个恶在他们的景象上面啊、哦，好，这个那什么是恶啊、哦？我们现在讲说什么是恶啊、哦？最后我们看耶利米哀歌有这么一段话啊、哦，好，这个就会帮我们读好了。
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
好，继续。
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 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游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哦 ，OK， 好，这个是耶利米哀歌啊，耶利米哀歌，耶利米那时候写这段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啊已经被毁被掳啊，所以那时候他就流泪啊，写下这个哀歌啊。那他面对这样的苦难呢、啊，他就发出这样的一段话，他说神是他的份，他要仰望神啊。他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啊，所以他等候神啊。那但是另外这边红字这边说啊，人在幼年负轭，这也是好的啊，这是好的。那什么叫做幼年负轭啊？啊，他说他当独坐无言啊，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啊，这轭是他神加给他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还有指望，他当有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并不永远丢弃人。所以你看到后面这些话呢，你就知道这个恶是什么？恶是一个苦难，恶是一个磨难临到他，对不对啊？那正这个苦难临到他呢，他说这个是好的，这是好的。然后呢，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要来仰望神，来等候神。神是使我们还是有盼望的，他虽然使人忧愁呢，还是会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啊。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他说幼年负轭是好的，哎，中国人有类似的话，说什么天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什么
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动什么
饿其体
肤，然后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啊，我怎么样做，哎，总是不顺啊，不顺，哎，他说这样为什么呢？这因为有天降大任啊，哦，所以中国人也是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耶利米啊，他也说人在幼年的时候呢。承担一些一些压力，承担一些哈、这个磨难
的责任，
这是好的，这是好的，扩大我们生命的 capacity， 让我们这个生命的度量更大啊。如果在这个什么温室里面长大的话，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所以他说，我们受到一些苦难，这对我们来说是好的啊，好，可以啊。所以呢，现在以法莲是那只母牛犊啊，对不对啊？母牛犊是。就是说他还是很年轻啊，对不对齁，他喜爱踹骨啊，踹骨跟这个现在要负轭耕田啊非常不一样。踹骨是表示什么，这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对不对啊，轻松工作。你根本不需要拉什么东西，你不需要背什么东西，你只要在那些骨子上面踩来踩去踩来踩去啊，可以在上面跳舞啊，然后啊跳累了啊吃几口啊再继续跳。这个很轻松啊。但是神现在要给他一个更重的一个磨难啊，恶是一个磨难，磨难要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面啊，颈项上面啊，那个他说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耙地。以法莲北国，犹大是南国，雅各呢，雅各是南北都是，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南国北国他们都要起来，都要怎么样？神现在而上给他们一个新的工作，要来耕田了，要来耕田。英文这段话啊 ，New 啊 ，NIV 是这样讲 ：I will drive Ephraim 啊 ，Judah must plow and Jacob must break up the ground 啊，雅各呢要把这个地啊，要给他这个翻起来啊，要来耕这个地啊，那。这个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牛啊，背着这个轭就代表磨难，对不对啊、哦？磨难。好，那他们现在要承受这些磨难，就是为了要耕地。好，雅各呢要把这个地啊，地土要把它翻起来，要把它这个地土翻松。这个地代表什么意思啊？
心田。
对，在主耶稣曾经说过，对不对？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块地，对不对？有好土。啊，也有硬土。那现在呢？神借着这个苦难呢、啊，要叫他们把这个地给它翻松啊， 繁松，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土啊要松软。神借着这个苦难啊，让一个人的心变得柔软，变得谦卑下来啊，谦卑下来，不然的话是刚硬的。所以现在本来他们是很安逸啊，很安逸啊，只要在那边踹鼓就好。现在不是，神说现在这个你们这个没有被这耕过的这个土心田啊，需要被翻起来。所以神现在就借着一些苦难啊，临到他们，要让他们这个心啊松软下来，松软下来。然后呢，他说你们松软的目的就是要栽种，对不对？要栽种什么呢？十二节他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使他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我们现在开始要栽种东西了，要栽种东西。这段话的英文是说sow righteousness for yourself, reap the fruit of unfailing love. 好，所以你要栽种的是 righteousness, 为着自己栽种这些，然后你就会收割 fruit of unfailing love, 这个不朽的爱，我们会得到这样的果子。And break up your unplowed ground. 你这个本来没有翻过的这个地啊，现在要把它 break up,要给它翻松，要翻松，翻松，让这个硬土变得松软。For it's time to seek the Lord until He comes and shower His righteousness on you. 好，就是说好了，现在就是要让这个雨要降下来，神要临到。所以什么叫做栽种公义啊？栽种公义，他们缺乏公义嘛，对不对？他们就不行公义，所以现在呢，神借着苦难打击了。打击之后，你们现在开始心就开始谦卑了。谦卑之后，你们就要开始行公义啊，行公义，行公义之后才能够收割慈爱啊。行公义，公义义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对的关系啊，你跟神的关系是对的啊，跟人的关系也是对的，跟自己也是对的啊。栽种公义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我们要顺服神，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就是过一个公义的生活啊，然后跟神有个对的关系啊，我们现在开始调整了，对不对啊？我们生活开始调整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收割慈爱啊。为什么收割慈爱呢？我们过一个对的生活啊，神就会把他的慈爱向我们显明啊。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啊，主耶稣说了：“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在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所提的啊，所讲的。他说我们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话呢，这个人才是真正爱神的啊，不是我们知道多少啊，不是说我们很会讲，是要紧的是要遵守。有了神的命令，第一个要听见他的命令，第二个要遵守，这样的人就是爱神的。爱神的结果呢，神也要爱他，神也要爱他，而且主耶稣也要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就是在栽种公义，对不对？栽种公义，然后呢，就会收割慈爱，神的爱就会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神就会越多的来让我们遇见他。好，你们要接着他说，你们要现在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啊，要寻求耶和华。你们要开垦荒地，什么荒地啊？就是我们心里面那块荒芜的地，我们里面那个硬土，对不对？开垦荒地就是要接受十字架的对付啊。然后呢，花时间来寻求神。我们平常都没有花时间寻求神，所以那块地都变得很枯干，都是已经荒凉了，荒凉了。什么时候？怎么样说来开垦这个荒地呢？就是要常常来接触神，接触神，来到神的面前，一再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荒地就被松软了，就松软了。然后呢，就是这个犁啊，从中间犁过去，犁过去舒不舒服啊？不舒服，对不对？这就是十字架的对付啊。十字架，神的十字架呢，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心被这个撕开来，这个伤口越深越大。可以承受神爱的容量就越大，就有时候我们一个人苦难受的越深啊，他能够经历神就越多啊。有的那个时候那个 Joey 有一次就会问神啊， 啊，神啊，为什么有的人啊，这一生那么顺遂，但是他有的亲人啊，哦，这个一路都那么坎坷呢？他就想不出来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人的人生是这样子，有人的人生是那样子？结果那时候，主突然告诉他说，那些受苦越深的人，他将来什么？
得到的喜乐越大。
喜乐越大，好、哦，喜乐越大啊，好，所以这个苦难呢，是都是扩大我们里面的这个 capacity， 扩大我们的里面的度量，要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跟爱啊、哦，所以啊，要开垦荒地。开垦荒地啊，越松软啊，神就越多了来充满。然后等到他临到，等他临到什么，就是神内在的显现啊。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对付，我们越多花时间来寻求神的结果，神就会临到我们，就是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现啊。不是说外面突然哇眼睛一打开，哇神在我前面，不是啊，是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现，向我们微笑啊。所以这个是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啊，然后接下来公义呢，就像雨降在我们身上。讲到神啊、像雨啊，公义像雨啊，这个很像就是什么圣灵充满，对不对啊？
嗯。
神向我们显现，而且呢，圣灵会大大的充满我们。这个是，这是我们开垦荒地之后的祝福啊，祝福。所以他说，现在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了啊，我们要来寻求他，让这个。神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显现啊，好 ，OK， 所以我们继续回到圣经里面啊。这个他呼召过去呢是过一个安逸的生活，过去神呢啊让我们就是一切都很平顺啊，也没有一个大的挑战，没有一个大的啊这个什么这个难过的事情。那、啊、那时候就是我们年轻啊，那时候神把我们像小 baby 一样，让我们可以在那边踹鼓啊，踹鼓。然后一面踹一面可以吃啊，神不禁止我们吃啊，大大多多的吃。但现在呢，进到下一个阶段要负恶了，神把恶放在我们的身上。好，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呢，神这个恶啊，一方面是就是苦难啊，一方面是神的管教啊，因为他们走偏了嘛，对不对哈、啊？所以神的管教临到他们，神的管教临到他们是为了他们的好处啊，那让他们的心能够谦卑下来。但是呢，他们受到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结果，他们确实耕种的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栽种公义啊，他们说呢，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啊。神兴起一些敌人来攻打他们，神兴起一些仇敌啊来搅扰他们。那他们如果说是啊聪明一点的话，就是赶快要转向神了、啊，跟神。认罪悔改，但他们不是，他们还是依靠自己的行为，以仰赖呢他们的勇士众多啊。所以第十四节，所以这民呢，这民中必有轰然之声，你一切的宝藏必被拆毁，就如撒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啊。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啊！所以他说，因为你们不转向神，不归向神，不悔改，所以呢，到最后仇敌会来把你们掳掠去了，而且呢，战争会非常的惨烈到一个地步，像是撒勒曼是谁没有人确定，但是一般猜想是亚述的王哦，亚述的王。然后呢，他曾经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伯雅比勒在哪里也不知道，但是呢，有可能是起初以色列被这个亚述攻击的时候啊，被他们这个攻破的一座城啊。那他们那时候的手法就是把母子一同摔死啊，这其实跟亚述人的手法是很类似的啊，亚述人就非常的残酷，所以他说，你们到时候都会这样子。这是你们将来会遭遇到的事情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一章啊，十一章这里又讲到神对以色列的爱啊。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哎，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个其实在那、这个马太福音那时候有引用这段话哈。主耶稣那时候从埃及啊。他们逃到埃及，后来从埃及出来，就应验了这段话啊。 好，然后呢，但是他当这边是讲到说那时候出埃及的事情啊。第二节，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啊。OK， 这个讲到，所以这个何西阿，何西阿就从各个角度啊讲到同样的以色列人偏离的过程啊。然后第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啊。神以前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抱着他们啊，抱着他们一路这样走过来，但是他们却不晓得啊，不晓得原来是神啊，神在那边引导他们，神在这边祝福他们，不晓得是原来是神在医治他们啊，医治他们。好，那但实际上呢，甚至于我们现在也是啊，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信主不是说有的时候不是说年轻的时候就信主，有的时候是到了某中年以后信主。那但是呢，等到你信主之后，你再回头看你过去的一生，你会赫然发现，原来当时我虽然还没有信主，中间经历了好多一些危机啊，那后来是怎么过来的呢？原来是神带我过来的。虽然那时候我还不信主，但神那时候就已经在保守我们了，神就已经在那边啊带领我们了。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啊，等到我们有一天信主之后，眼睛被打开了，才晓得这一切啊。我们是，其实我们还在母腹中，神就已经分别我们，拣选我们了。所以不是直到我们信主之后那一刻，神才跟我们有接触。在我们信主之前，神就默默的啊在那边啊看顾着我们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也是一样，那时候他们虽然还是年幼，神就一直在保守他们，但以色列人他们不晓得啊，不晓得，很奇怪啊。虽然那时候神曾经跟他们显现过啊。好，第四节他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啊，慈神爱所，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慈呢原文是人的啊，就是说人的绳索了啊，英文说 I led them with cord of a man 啊 ，with bonds of love 啊，就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翻译啊，啊，什么叫做人的神呢？什么叫做人的神啊？左边这个图啊。这个就是人的神，人的神啊，这个
幼稚园的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啊，老师带他们出去就拿一条绳子啊，他每个人就拉着一端啊，然后这样走，对不对啊？这个也许啊，当那时候以色列那时候大概没有这种绳子啊，但是人的神跟动物的神就是不一样啊。
嗯，
右边这个是狗的绳子，对不对啊？狗的绳子，他们出去遛狗啊，就是好，请问右边这个跟左边这个有什么不同？
是
神是用人的绳子来牵引我们，而不是用这个动物的绳子来牵引我们。
他把我们当人看，不是把我们当畜生看。
好了，但是左边这个跟右边这个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对不对啊？右边这个是那个绳子是系在他的也许颈项上嘛，这狗不能到处乱跑，对不对啊？那左边这个人的绳子，他们不是把它绑在脖子上啊，也不是绑在腰里面，他们是什么？这个小朋友是手里抓着那根绳子啊，抓着那根绳子。所以那个小朋友他如果说他把这个手一放掉，他跑掉，这个老师还是没办法的，对不对？啊，老师没办法的，就是人的绳子，就是说神非常的尊重我们的选择，他不是用强迫的。他不是用强迫的，你可以跟，你也可以不跟。这个绳子，这个在你的手上，你手一放掉，你就可以跑掉了。狗不一样啊，狗我想跑掉是跑不掉的，而且它会紧紧的抓着你，要往右往左啊，就是强迫你一定要往哪边走的。人的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神非常的尊重我们，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选择。神是用慈神，就是人的神来牵引我们，然后用爱的手来牵引我们 ，with bonds of love 啊，爱的手是什么？就是他用爱来吸引我们啊，他不是用北风，他是用太阳啊。北风呢，就是要你这个把这个衣服的把你这个吹掉啊，这个 这个厉害的吹啊，这个用外面的强迫的力量。太阳不是啊，太阳就是向你发出这个爱，然后你一热，你衣服自然就把它脱下来了啊。所以神是用爱来吸引我们，他愿意我们啊，自动的甘心情愿的来跟随他，甘心情愿的把自己委身给他啊，不是用强迫的。所以神是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他们啊，牵引他们。然后呢，我带他们如同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啊。OK， 下一页，这个是什么叫做把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呢？啊，两腮甲板，两腮甲板是什么东西啊？其实它这个牛的这个轭啊，是构造是蛮简单的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配件。所以呢，这个两腮的所谓两腮的甲板，应该是指的让这个像这个地方啊，像这个 U 型的这个东西啊。好，神呢把这个东西放松了，好叫这个牛呢可以啊低下头来吃草啊。这个也是两头牛在这个耕田的时候会负轭，对不对啊？那轭那旁边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这个让这个牛呢。这两个 U 型的东西把它跟这个上面这个轭连在一起。好，神说啊，我带他们如同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就把这个东西松掉。松掉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吃东西了。吃东西，神说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啊，放在他们面前。其实啊，这个啊，英文是怎么说呢？为什么都是两只绑在一起拼比啊？对啊，为什么两只绑在一起啊？因为这是要耕田啊。耕田，你想想看嘛，中国台湾，我们那边都是比较多是水田，对不对啊？水田呐、啊，水田耕牛的时候，我们台湾都是用水牛啊，水牛一头就够了。然后耕田，因为在那个叫做水田嘛，水田啊，那水田要把这个土翻开来哈、啊，跟这个旱田哪一个比较容易？
水田。
水田比较容易，因为水泡在水里面，对不对哈？泥巴，所以你要耕比较容易，所以一头牛就可以了。可是你要在旱地耕田的话呢，你要把那个干的土翻开来啊，往往一头不太够，往往都是要两头啊，两头。所以他们呢，就是这个两只呢并在一起啊，然后中间有一个那个有个环啊，拉着后面的一个那个犁啊，拉着犁，所以两头才够力量把这个土翻开来啊。好，那所以这个。两头牛呢，就是他们就需要这个合作啊，合作。圣经里面说，信与不信的不能什么
共负一轭，
共负一轭就是哎，这个牛跟驴不能一起在那边耕田的啊，一个是信的，一个是不信的啊，不能一起耕。那个摩西律法里面有说，不能把牛跟驴放在一起耕田的，因为一个力量大，一个力量小哈、啊，这个是对小的来说是虐待他啊，对大的来说那个小的也没办法帮他什么，所以。耕田一定要两头都是牛啊，或两头都是马，那两匹都是马啊，这样子。好，那这个叫做负轭啊，负轭。那主耶稣说什么？他的轭是什么？
容易的，
他的轭是轻省的啊、嗯。所以我们现在是跟谁一起负轭啊？
主耶稣。
我们跟主耶稣一起负轭，主耶稣他的轭是很容易的，我们跟他一起背同一个轭啊，是很容易的，因为力量都在主耶稣身上啊。然后呢，他为我们所安排的人生。所安排的计划呢，都是最完美的哈、啊。我们不需要去满足人家的要求或者期望，或者满足自己的期望，因为神有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计划啊，那是最好的。好了，那总而言之，这个就是两只要绑在一起，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又讲到就是说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不要一起结婚啦、啊，不要一起这个合伙啦、啊，这样子。所以如果要结婚的话，基督徒都找基督徒啦。啊、好，那这个
爱主的基督徒
啊，对，找爱主的基督徒啊，不，最要紧的是，对啊，这个也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明白神的旨意。好，那这个
明白神的旨意什么？
明白，一般是这个人很爱主了，但是如果不是神为你安排的话，也没有用啊。好，总而言之，要明白神在个人身上的旨意了啊。好，那这个就是说，用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负轭呢。来形容啊，形容这个两个人在这边就是合作啊，合作。那他们需要同步，对不对啊？好，那一样的，这个他们要吃草的时候呢， 一头牛低下头去吃，另外一头牛两天长啸，结果另外一头牛吃不到，所以就很麻烦，对不对？所以呢，神就把他们要把这个两腮的甲板要放松，这样两头牛才可以方便的吃草啊，方便吃草。那吃草英文是说 ,and I became to them as one who lifted the yoke from their jaws, 从他们的这个下巴把这个轭移开 ,and I bent down and fed them, 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这个版本。好，这个下面这个版本这个英文版本跟中文版本有什么不一样特别后半句中文是说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对不对？英文呢 ？I bend down and fed them。
这个 NIV 也是一样啊。
对啊，
就是这个主人他就弯下腰来，
对，
来把食物放在他们面前喂他们。
对，因为其实所有的原文里面就是有这个 bend down 这个意思。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他没有这个意思中文想说
弯腰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
对，那神可以说把粮食就丢在地上自己吃但神不是，他说他弯下腰来亲自喂他们因为小 baby 在那边吃东西，爸爸妈妈蹲下来喂他，一口一口喂他，神这样的来喂我们不是一堆东西摆在桌上自己拿不是，神亲自这样一口一口喂我们，像是喂一个小 baby 一样好，这个是神带我们是这样子，神带以色列人是这样子，虽然我没看见神什么时候这样子你不知道，神都把我们抱在他的怀里面，真的是像是这个最宝贵的一个孩子一样好，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还是离开，他们呢神越发呼召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好，第五节到第七节的就是另外一个段落神就说了，好，如今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呢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神说这回他们要被掳，但是呢不像过去回到埃及，这下子他们要被掳到亚述去所以这边已经预言他们要被掳到亚述，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他们的计谋就是他们要跟这个结盟，要跟那个一起这个
合作，
然后呢要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他们的计谋都不亨通的。我的名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他们离开神就像是何西阿的妻子离开他一样离开他一样好，但是呢神说第八节开始，后面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第八节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神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喊向他所爱的人就像是何西阿虽然他的妻子离开他，最后他还是再把他重新找回来找回来的时候他可能就这样说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他的怜爱大大的发动，他这边提到说我怎能使你如同亚玛呢，怎能使你如同洗扁呢亚玛跟洗扁是两个城市在圣经里面，我刚才 PowerPoint 里面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第十章19节说，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路上直到加萨，又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的路上直到拉萨好，这边有提到亚玛跟洗扁跟什么城市放在一起索多玛
俄摩拉
OK 很有趣所以他们是很近的那第二次提到呢又是一样14章创世纪14章那边提到呢五个王跟四个王交战 那那五个王是哪五个王？他说就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西扁王，还有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哦、他们呢在西顿谷白镇跟那个四个王的远征军呢一起在这边、哦、决战、啊、所以这五个王里面呢有一个亚玛，一个西扁，另外有索多玛跟俄摩拉、哦啊、那在生命记里面呢、啊、29章里面有提到、啊、他讲到说当以色列百姓如果悖逆神之后，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最后会怎么样呢？他说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烟、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哦、所以神曾经在愤怒当中倾覆了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个我们都知道、哦、就下面这个图了、啊、这个是什么？就是看到左右两个天有两个天使，对不对啊？
嗯。
那最中间有个男人啊，后面两个有个女的啊，最后面还有个女的啊，
嗯，
这就讲到罗德了啊。
跟他两个女儿。
跟他两个女儿在那边逃命啊，后面那个女的是谁啊？
太太。
哎、他太太啊，他太太为什么举手在那边欢呼吗？不是，然后回过头来，他想念哎他的家园啊，就回头看一下，就变成一根岩柱啊，这在创世纪里面的。那、啊、当然了，那个这个图里面不太对的地方是什么啊？这个天使呢不应该画翅膀的，因为那时候他们是以人的形象向他们显现啊，所以他们看不到翅膀啊。但是画上翅膀就表示说这两个是天使啊。好，那左边那边远方呢就有这个硫磺，有火从天降下来啊，就这样啊，就是把这个火这个城市呢毁灭了。这个城市被毁灭的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啊，在圣经里面讲了，哎，
嗯，
好，那后来呢，这个他们就成为像这样子啊，就是在他在死海的边边了、啊，这几座城都在死海的附近，所以他们后来现在这边好像是岩啊，都是岩柱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照片是说人家推测俄摩拉可能在这个遗址可能在这里啊，好，那圣经里面有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结果还有呢。原来是这个亚玛跟洗扁也在那场这个灾难当中一起被毁灭了。但是神说啊，我怎能够使你如同亚玛呢？怎能使你如同洗扁呢？亚玛跟洗扁在被毁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留下任何人呢？
没有，
全部都丧命了啊。但是神说他的虽然审判临到以色列啊，神不让以色列完全都啊失丧。他还会给他们兴起盼望来啊，兴起盼望是怎么样呢？他说因为我的怜爱大大发动了，我回心转意。这个回心转意是什么时候啊？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之后，满了啊，这个其实这个应该说南国被掳之后啊，神还让他们再重新回来。北国被掳之后啊，就不知道了。北国被掳之后到底有没有再回来就不晓得了，但是神是说在末后他还是会让这些人再回来、哦、好，那他说啊，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哦、不再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为什么？我是神并非世人他说他是神他不是世人，如果是世人的话呢，他会 发怒就整个把他们灭绝了，就不会再留下任何的这个不会有怜悯留给他们的。但是神他说他是神不是世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这个他向摩西启示他自己的时候说是什么？他是不轻易发怒，然后呢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一位神，所以他不是像世人一样。他说我是你们当中的圣者，我 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神的这个属性，神这样的一个爱的属性，这个叫做 agape、啊、神的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 是不失败的爱， unfailing love，
不止息的爱，
就借着何西阿向着他那个悖逆的妻子、啊、背叛的妻子就显明出来了。所以他说我是神不是人啊、不是世人、啊、不是世人，所以神的爱是我们没办法测度没办法理解的， 神的爱像我们这样子永远的坚定，所以他就是让借着何西阿就演出了这一幕啊，让我们稍微能够了解一下。然后神说啊，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啊，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而来，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到有一天这些人呢会从被掳之地呢急速的回来，就像是雀鸟，就像鸽子一样赶快的飞回来。当神一呼叫的时候，他们听到神的呼声，他们就回来。好，今天其实我们每个人得救人就像那些人一样，对不对？本来我们是沉沦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但我们什么时候听到神儿子的声音，听到神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是雀鸟一样，就像是一个浪子一样赶快回到天父的怀中，对不对？哦，所以那个这个时候神是真的是用他的慈爱来吸引我们啊，不是用强迫，不是用这个威胁，乃是用慈爱，他用慈神爱所吸引我们，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得到主，我们就不愿意再放下，不愿意再离开啊。